大家晚上好呀，欢迎收看《鹰眼看盘》。今天是圣诞节，祝大家圣诞节快乐。我们说叮叮当，叮叮当，我们每天看《鹰眼看盘》不慌张，是吧？好，那看一下啊，今天的行情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有3700个在涨，1400个在跌，整个市场的中位数呢，大概是 0.6 左右的一个中位数。应该纯看中位数呢，其实可能涨的不是太多，大家可能感觉，哎呀，只有涨这么多啊，其实好像没有那么糟糕啊，但实际好像感觉这市场非常的火爆。实际呢，这个市场就是这样子，就告诉大家，你看啊，我们前面讲像上一航天，我告诉大家还会有高点，对吧？你看还会有高点，是吧？到这个点以后，这个结束了吗？我告诉大家还没有结束，它还会有高点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当一个主线出来以后啊，甚至它会朝外去辐射，去辐射到很多的一些地方。而现在的话呢，因为媒体的传播啊，各方面啊，大家都会比较这个快速啊，所以说当一个主线形成以后，整个市场的资金会完全往一个地方去涌入，所以说一个地方会非常非常暴利，因为感觉就是只要蹭到的基本上都能够大涨，那蹭不到的呢可能就比较温和一点，就是也会跟风跟着这个市场涨。所以说今天你看涨得非常好的就是商业航天，然后商业航天逐渐把什么带出来了呢？我们在盘中跟大家写了这个文字了，大家如果看到就知道，就是我说他会把机器人带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商业航天把这个火箭发到天上，对吧？有卫星，有了卫星，还有以后要考虑到登月。那登月以后怎么办呢？登月的话，那需要去，靠这个谁去采集一下月球的资源呢？那需要靠机器人了，总不能是人去挖矿吧？穿着宇航服挖矿，那肯定是不现实的，对不对？那需要去靠机器人。所以说，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想象。但是你说这想象这么不靠谱，这么离谱的吗？对，我告诉你，其实就是这么离谱的。因为这个是一个春季行情的一个特征，它和秋季行情呢又有很大不一样。秋季行情呢有一部分可能会偏无厘头一点，就炒个名字啊，炒个什么的。但春季行情一般它是有个产业的，它是有一条主线的，这条主线现在就是商业航天是条主线。但通过商业航天呢，我们是可以往外去想象的，拓展想象力的。所以说人形机器人呢恰好就是它拓展想象力的一环。像马斯克他也经常说，为什么我要做人形机器人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机器人以后啊，我要放到火星上去用的，对吧？以后人类要到火星上去殖民，要到火星上去生活，所以说呢需要做很多机器人帮人类去做很多很多事情，因为火星的一个地表环境并不像地球上那么好，是考虑的是这个东西。所以大家会往这个思路，会往这个地方去。你虽然感觉这事情有点天马行空，但是用在春季行情上面那就非常非常合适啊。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表现就非常好，然后其他呢陆陆续续的其他板块也有上涨啊，但是这个总体来说还是没有脱离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范畴。那这个行情呢大概率说要走到哪里呢？现在已经1,2,3,4,5,6,7啊，七个葫芦娃这个已经连续七连阳了，所以说这个是很厉害的。那么走到这里以后呢，我们需要去注意到一个点，很多人呢一般会对这个比较迷茫，说哎呀他为什么在这里起来了呢？当时的话甚至说觉得你看这里要暴跌了，对吧？或者说你看啊这里要暴跌了，或者怎么样子。那实际情况下的话呢，我给大家看个图啊，大家一定很熟悉，这个是我们在12月14号或者15号的视频，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回看一下啊，当时跟大家做出来的一个图，就知道这一根红线呢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般来说呢，中央经济工作会的前后都是比较容易跌的，跌完以后呢它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反弹，甚至说整个反弹会回到原来的一个高点，然后之后呢又会进入震荡调整。所以说你看了这张图以后，然后你再回头看，不是一模一样的吗？对吧？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前后啊，它都比较容易回调，之后有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快速的一个反弹，之后呢它又会陷入到一个震荡，就现在还没有完全去脱离啊。很多人说一看这个它要冲上去了，包括说现在外面传闻最多的就是说最后啊收盘啊还有几天时间它要站上4000点啊，这是一个任务或者什么，到底是不是啊，这个你就将信将疑就得了，他站上不站上说到底跟咱们没啥关系。咱们自己如果说手里面的票是涨的，这个是实实在在的，票不涨你站上6000点都跟我们有半毛钱关系，是不是？好，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要注意，就是说后面有可能会在一个点上啊，它会进入到一个重新进入到一个震荡，那么我们要知道哪个点上就不能追了呢？我要今天跟大家说一个非常非常牛的一个东西啊，大家一定要听好，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叫元旦魔咒。大家注意，一般来说进入到元旦以后呢，它会有个元旦魔咒，也就是说 A 股的元旦节的前后它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就要么就见顶要么就见底的规律。当然这个顶和底不是大的顶和底，一般来说就小的顶底的一个转折点。 在近十年当中 70% 的年份在这个时间点里面会形成一个重要的一个拐点啊，是不是啊？过一会儿我们来看一下，既然如此我们来看一下说在这个近十年当中是不是说都每一次的这个这个一月份都会出现一些这种变化呢？比如说我们从2015年到16年开始啊，我们推十年，那你看啊，这个是15年的12月底的时候，然后一到元旦哗后面跌了一波，看到吧，前面是涨的，所以后面就是跌的，这里就形成了一个短期的一个高点啊。虽然说后面也有涨回来啊，这是指数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到2016年的时候也可以去看2016年的时候的12月底在这里，对吧，前面是跌的，所以说呢到这个1月份以后呢啊，它形成了一个短期的一个底部，你会发现它这里是个双底，之后是涨的，看到了吧。然后到17年呢，我们可以一年一年给大家看一下，17年在这里也是12月底1月份，对吧，元旦的一个魔咒过后，你看啊，前面是跌的，后面就来了一波上涨，它形成了一个短期的一个底部。那么这是17年的年底，18年年初，然后到18年到19年呢是在这里，应该是在这里，在这里，看到吧，这个点刚好等到19年开始启动以后，你看整个一轮的一个19年的这个就是牛市从这个点就出现转折点，这一波呢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底部，而不是短期底部，是一个长期底部。然后之后到20年在这里，20年的1月份呢，1月初呢是在这里形成的是一个短期的一个高点，之后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哐给你杀了一波，整个大盘是跌停板的啊，这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顶部啊，之后又回去了。然后继续再往后面看，我们也可以看到在2020年的时候的1月份在这里它是一个短期的一个高点，那之后的话是有个回调的，但虽然之后再往上走了，但很多个股其实这个点上是没有往上跑，因为只有一些权重在往上走，然后之后顺着杀了一波。然后这是20年，然后我们到21年就最熟悉了，对吧，21年到22年的这个1月份，等到差不多一进入1月份哗这个卸了一波，看到吧，这个点也是一个短期的一个高点。然后到22年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它是一个短期的一个低点，在这里，看到吧，在这里到12月份啊，到1月份的话好了一波，对吧，一大波引领整个春季行情往前走了一波啊，这个是22年。到23年的时候，这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也是非常记忆犹新的，就是到过了这个12月，过了元旦以后啊，这一波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波，个股啊各方面啊整个市场极尽于说这个特别恐怖的这么一波，就这么一波都能杀 30%， 组合能杀 30%， 个股的话腰斩都非常轻松，这是熊市当中最恐怖的一波，在这一波发生了。好，然后再往前面的就是再往前面就是最近的，在这个点，这个是2024年的12月30号31号1月1号2号，就是一旦元旦了给你来这么三根，来完三根以后呢形成了一个短期低点，之后呢向上啊，这个点又是个变盘点，在这个点。所以说呢注意每一次的这个元旦啊，它一般会形成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拐点啊，但有的时候呢会形成，偶尔会形成这种长期的一个拐点，大部分时候呢形成的都是一些偏短期的一个拐点，而且它形成的就是要么短期见顶要么短期见底这么一个规律。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资金面回笼比较多，就是到年底啊什么有一些资金开始回笼了，所以市场流动性的比较紧，所以说比较容易引发一些调整。另外一个的话呢有的时候也会是涨，为什么呢，比如说年初会有一些新的资金会进场，包括说保险啊什么有开门红啊，所以说大量的资金进来以后呢，他们需要去布局一些新的方向啊，这个时候呢也会有一些资金会去抄底，如果跌的多了会去抄底，这个时候呢反而会引来一波上涨。所以说记住，如果说前期涨幅比较大呢，这个资金倾向于获利了结，如果前期跌幅比较大呢，那整个资金呢倾向于去抄底。另外一个点呢主要是一个年报披露，因为一季度的话呢就一月份的话呢是这个业绩预告的密集的披露期，所以说到了一月份以后呢会有一些业绩雷，就会说哎，你看这个业绩好了不好了或者怎么样子啊，然后一些超预期了不及预期的一些东西都会引起整个市场的波动，所以说有些资金呢一月份呢包括说有些量化，那这个是实话啊，就有些量化一月份他就不做了，他有这样子的这种就直接规避一月份。为什么，因为量化他们布局的以小微盘为主，有很多的这种小微盘的量化，所以小微盘的一月份的时候几乎是必输月，就是十年当中九年是输的，所以说一月份他就直接就不做了，直接就清仓不做，所以一般选择卖出的时间节点呢也是12月底或者说1月初。 那这个点一旦卖掉呢，它就容比较容易在这个点上形成一个偏拐点的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这个元旦魔咒呢，也没人讲过啊，我们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说会有这么一个变化会出现。那么现在呢已经1、2、3、4、5、6、7了啊，就是说我们既然到7根，我们看它能不能到9根啊。9的话呢，那就是一个最大的数字，到9呢你要减仓了啊，就到这个点你要稍微减仓。为什么呢？要规避一下这个1月份的一个魔咒，就元旦魔咒。如果元旦魔咒出来，它又会回归震荡的。按照我们的图看的话呢，其实倒也不至于说跌到稀里哗啦，但是的话呢，它依旧会在这里形成震荡。你不如减仓以后便宜的再拿啊，也都可以。你可以做做 T 啊什么，因为我们到这一轮春季行情，它会分成三波去走。这个我们看到的春季行情第一波，因为我说春季行情后面的时间不够，所以会比到前面时间来做，会提前会做一做。提前这个是第一波，后面还有两波。所以说它可能调整完了以后又来一波，调整完了以后又来一波啊，是这样子的这种节奏去走春季行情。而且春季行情当中说要把这个指数向上突围很多，其实难度比较大，因为春季行情本质来说是一个三浪五，它不一定说一定说要说冲得很高的，因为它是个背离顶，所以说它不大可能跑到什么4300了4400了什么的，这种概率是极低的，因为它不会比这个点高到哪里去的，就34034不会比这个点高到哪里去的，因为它必须在这个点上周 K 线包括说日 K 线它会做出一个背离出来，然后再去走四浪嘛，对吧？所以这一段里面还在三浪里面，所以说像之前调整啊，这个三浪四的调整我也告诉大家，因为这个是再怎么样子它还是在三浪当中，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尊重牛市，要尊重啊。那么现在是在走三浪五，三浪五正常就会有三波上涨，自己把握好就可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板块当中的话呢，当然也有朋友说，你看现在整个行情的话好像就有一种非常非常资金非常集中的一个感觉。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按照总金额排的话，那还是集中在偏这个科技类的里面。当然现在很明显航空是排第一的，就如果按照行业板块来说，那这个航空板块这一点其实我们前面讲过的啊，就是说如果说作为甚至就作为军工板块来说，我说这里啊调的差不多了，我说这个呢会涨上去啊。如果记得的朋友你应该能够知道我这边给你画过的，这个是会涨上去，你这个头会过掉的啊。所以说现在这个航空板块这个头也已经完全过掉了，之后今年就不是今年了，到26年的时候其实军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板块，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板块，所以说可以多看两眼，不单单说是商业航天，商业航天是军工当中最强的一个分支，然后其他的一些分支呢陆陆续续也会起来，包括说一些这个军工电子啊什么，其实它作为说行业周期来说它其实也见底了，它这里面倒不是太存在于说有什么题材啊跟你讲故事啦，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到明年是15的开局之年，大概率说有很多的一些东西都会业绩，就特别是一些军工的这些业绩陆陆续续都会往上走啊，所以说军工还是非常非常值得一看的一个板块。然后另外就是前面跟大家讲就是人民币的一个升值的一个事情，对吧？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今天有很多的纸都出现大涨的，也有涨停的，涨停的呢就是主要是市值比较小的这种会涨停，因为他们这个比较弹性比较大嘛，市值最大的其实也没有涨多少，这个太阳直接只有涨了2点几，就真正受益比较多的其实涨得反而不多，因为现在春季行情还是炒小的会比较舒服一点，就你看到像这种五洲特指啊什么都会有连板啊什么的，它主要就是这个点。但是实际情况下就是对于他们的一个业绩的影响有没有他板那么多呢，其实是没有的，但是主要是题材呗，它也算是叫人民币升值概念，你把它这么去理解也都可以。然后其他陆陆续续板块都有涨啊，但是其中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发现，就是大家也有朋友说啊，我手里拿的消费比较多啊，食品比较多啊，为什么说这个消费呢还是偏弱，就是这个其实为什么呢，我跟大家讲一个东西啊，一讲完你可能就明白了。我给大家画了这个几幅画，大家看一下这个画的话有些字可能不是很正确啊，就是大家看着就算了，像这个字没有生成好没有关系，这个是人工智能生成的。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里面的一些内容跟大家说一说。首先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整体的一个 GDP 啊，它还是能保持在大概在 5% 左右的一个增长，居民的收入增长呢也是有 5% 左右，包括说我们各个行业实际情况下，我们作为炒股人来说，我们仔细看各个行业，生物医啊、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新能源啊，其实各个新兴产业你说差吗？一个不差啊，大家都表现都非常好，甚至说有一些部分的一些文旅产业啊或者什么 也不是特别的糟糕啊、但是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这个普遍的一个体感呢，其实并不是很好，会觉得说啊、你看最近工作也非常难找，对吧？然后生意呢，做生意的又觉得生意比较难做，有一些这个股民的话呢，说这个行情好像还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说因为今年的话呢，我们按照上证指数来说是涨了 18%。啊，你看看有没有及格，有没有跑赢上证指数，今年是涨了 18%， 但是也有朋友是今年是说没赚钱，因为什么，那比如投了消费或者怎么样子，最后是没有赚钱，也有这样子的啊，这个体感就看上去就比较差一点。其实导致这个原因的这个就这种状况啊，就是你感受好像完全感受不到，原因是因为这种就是现在统计给你的所有的数据主要是统计的是 GDP， 首先第一个 GDP 是产出法，就它只要生产了就算了，具体东西卖不卖得出去另外一回事，只要路造了那就有 GDP 了，具体说这个路有没有人跑那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说这个里面啊，作为说这宏观上面它是把这些东西给产出出来生产出来了，但是在微观上面呢，你生产了这个路我也不去跑，跟我没什么关系啊。所以说在微观上面它考虑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国民总财富的这么一个概念啊。这个东西呢其实很少有人去提啊，就是其实现在整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矛盾啊，为什么会出现？原因就是因为现在有这么一个，就是要20万亿的一个GDP 的一个增量吧，和那个200万亿的一个财富缩水之间的一个矛盾。就是现在因为3年时间了，就是这个地产啊它一直在跌，一直在跌。其实平均到每一年每个家庭大概平均啊，有的家庭房子多，就是有的家庭房子少一点。就平均的话大概是每年大概要亏50万，大概是这种程度。所以说呢在这里面虽然说 GDP 是向上面增长了啊、但是的话呢很多朋友依旧会有这种就是财富缩水的这种感受啊，就是说很明显体感就是财富缩水了。那原因是因为 GDP 它本身就是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没有计提资产损失的利润表，你就把它这么去理解。就是我只生产了这么多东西，那资产有没有损失呢？没有。那其实大家如果说看财报啊，看什么东西啊，都能够知道。那有的时候一看，哎呦，还不错，对吧？那实际情况下呢，等到计提了资产损失以后，你会发现自己的机器坏了，或者说有固定资产要计提。好，一瞬间计提完了以后，一下子发现其实不赚钱，你就会出现这种。然后我们自己感受到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的财富缩水啊。所以说，他们那边感受到的是现金流量表。相当于是这个，他们你看现金流量很好， GDP 很好，大家都很繁荣，稳中向好。那我们这边考虑的是手头钱到底有多少，对不对？手头钱开始在变少，是考虑的是这个东西。所以这两者呢就是不大一样。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呢？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呢慢慢进入到这个小康社会了，和之前呢确确实实是不大一样。就如果说刚刚改革开放，或者说刚刚我们加入 WPO 之前啊，就 WTO 之前啊，其实大家的这个财富的这种观念其实还不是很高的。因为你要说你有多少钱，或者说有多少，以前没有人说，哎，我有几套房子，然后我这个存款有多少，因为当时人根本就没什么存款，然后房子的话是派的，其实不用买，当时没有商品房的概念啊，所以不存在这种说这个财富的这么一个概念。更多的呢就是说随着国家的 GDP 的一个发展，然后我们的收入的逐步的一个提高，这个时候呢你跟这个GDP 是同向的，就是你看到哎呦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然后我呢日子小日子呢越过越好，慢慢的呢变得不差钱了。但是到进入到这个小康社会以后呢，很多时候它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是什么呢，就是国民财富的一个形成。就当国民财富形成了以后，那它和之前不一样，就是你变得有钱了，你也有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了。这个时候其实财富的保值和增值其实和 GDP 的稳定增长它的重要性其实是一样的。就很多人其实不理解，说哎呦那这个不是什么在发展吗，或者怎么样子。以前的话呢主要是属于是一种叫这种我们称之为叫短缺经济吧，是这个。因为主要的一个矛盾的点是这个，就是比如说现在居民的这种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一个需求啊，和这个生产力不足之间的一个矛盾，是考虑的是这个。那现在生产力呢绝对是够了，满足我们自己国内够了，甚至满足全球2年3年甚至都够了，是有这么大的一个产能啊。所以说主要矛盾点其实不在这边，矛盾点主要是说我们现在的一个财富的一个保值啊，其实 重要性其实大于这个单纯的一个增长，就是大于这个 GDP 的一个单纯的增长，所以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说为什么说这个消费啊启动起来很难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大家考虑的表不是同一张表，因为国家考虑的是这张表啊，最后我们自己考虑的是这张表，资产负债表现在在受损了啊，考虑的是这个点啊，所以说这也是说大家消费，你收入说增长了，涨工资了，对吧？那是不是要多消费呢？一看，哎呦，我这边又亏了多少？一看房子跌了，一看股市跌了，又一塌糊涂，对吧？那算了吧，就不买了吧，就是这个。所以说，这也是说为什么说在前期就大家去看，像这个18年过后啊，就19年、20年、21年的时候，为什么那个就是消费股涨得这么好的原因？原因是因为什么？财富增长了。其实这个原因非常简单，要解决这个问题呢，也非常简单。那你就把这个房子给搞上去，你先把房价给稳住，那一切都会变好，就非常非常简单。这个问题要解决，问题就是源头。那但是呢，现在还有一个新问题，就是什么呢？当这个东西一直在下跌以后啊，它慢慢的，它其实里面还涉及到一个家的一个因素。现在有些年轻人的话，他都不结婚，也就不结婚，也不生小孩子。而房子呢，他其实很多人要买房子，他绑定的一个属性，第一个是结婚，就结婚呢，就是女方一定要套房子啊，这个是一个核心点。那现在他不结婚了，那我要买房子干嘛？我租个房子就行了。再加上可能说，经常说我们看到了像二年级的这种小孩子的这个，就语文书上有植物妈妈有办法，对吧？啊，就植物妈妈有办法啊。等到小孩长大以后就要四海为家，小孩长大以后就这边工作那边工作啊，就是你也不知道到哪个城市，所以说我也不需要暂时在一个地方就直接买套房，好像没有太大的这种必要，对吧？第二个，最多有一两个女朋友，暂时也不考虑结婚，也不需要买套房子，它是这个观念。另外一个房子绑定的是什么呢？孩子，就小孩子的教育，有很多的一些学区房啊什么，它给你绑定教育，然后绑定以后升学，就是绑定，相当于是绑定小孩子的未来咯，对吧？这个时候你也需要一套房，但是他都不结婚了，哪来的小孩呢？这个，所以它不存在这个家的概念，所以那房子就卖不动了，就变成这么回事啊。所以说这里面需要去解决的问题挺多的。第一个就是要让它回归到它是一个资产，不是一个消费品，要成为一个资产，让回归到资产的属性。第二个的话呢，咳咳，继续要去引导，就是现在年轻人的话，你不能够这个不成家啊，如果他都不成家，是真的情况会更变得更加的复杂，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人口问题啊。好，所以说这里呢跟大家啰啰嗦嗦反正说一点，然后大家就应该能够明白了，就什么时候他说消费真正意义上他能够去启动，那必须要等到什么呢？必须等到我们看到基建的大招和房地产的大招出来。如果说就像昨天那个，为什么昨天那个北京那个我就不想讲，为什么什么五环以外嘛你能买，就把那个高高在上的这个姿态给放低一点，你就直接全部放开了限购，这个才好。你先放开限购，别人也不一定买，越是这个道理。你不要觉得说，哎呀，你看我这个好东西，我还舍不得给你了，别了吧，就是你赶紧该做的赶紧做吧，你这样子才能够那个，才能够把这个宏观的大的和这个微观的慢慢把这个这一块的一个裂口啊把它给弥合掉。不然的话裂口越来越大，你做的再多其实难度也比较大，你要让这个要纯靠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新产业去走出通缩的概率是极低极低，非常非常低的啊，不是说没可能，我说非常的低。好，那么这个是一块。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新闻，新闻里面说23万卖一份吹票研报，就是券商两个首席是来的有牢狱之灾啊，这么一个事情。就是所以说券商的一些研报的话呢，其实大家平时啊可能会看到说，哎呀你看这个券商写了它能够目标价多少多少，有的一些东西呢只能稍微看看，就你不能太当真，就是说它写多少目标价就有多少目标价。我也可以告诉大家数据，实际的一个数据的话，就是他们说的目标价或者说整个判断以后能够有正收益的这种概率大概是 50%。那你说这个东西跟压大小有什么差别？那实际差不多啊，其实只有这么多，就更多的还是需要大家去对于整个市场会要做一个更加综合的一个判断，而不能完全看券商的研报。而且我们自己这边，特别是咱们 A 股的券商的研报，几乎没有一个研报是说不好的，所有的研报都是说好的，只要出研报一定是好的。 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大家自己注意一下，研报的话呢，尽量去看一些深度研报，就不要去看就只有这么一面两面的那个。现在以前一面两面的主要靠抄为主，现在的一面两面主要靠人工智能生成为主，所以说意义其实已经那个东西意义是不大的啊，所以不要去就是迷信这个研报啊，就没有有些甚至说有一些故意去写的特别牛或者怎么样子，就变成变相的去吹票。啊，这个里面都是有利益关系的啊，就是最好是不要去就看着这个东西就盯着研报然后去买东西啊，所以这个自己大家也注意，就 A 股的这个生态和其他生态确实是有所不同的。另外呢，注意一下子，就是后面我们看到就是说明天是周五了嘛，周五的话有北京市机器人产业协会大会啊，然后还有巨星智能发展的前沿大会啊，都会在这个明天会。举行。那么今天的话呢，其实机器人有点像是准备去接棒整个这个商业航天的这种味道再出来。那么后面的话呢，机器人继续再往，因为这个优必选不是要16.65亿嘛，入主这个丰龙股份啊，它有这种借壳的这种意味在里面。应该呢不是借壳，但是市场会认为它是个借壳，所以说丰龙在拉板的时候呢，也会把整个机器人会带出来。所以说明天呢，可能机器人会强一点。再往后面星期天的话呢，有脑科啊，脑科学这个脑机接口好久没动了，应该要稍微动一动。这样子慢慢的就要进入到下周了，下周就是要接近这个1月份了。所以说在这个点上呢，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就是说特别特别啊，大家记住一个点，就是你说那什么时候来元旦魔咒呢？要注意这种现在不放量嘛，一直没有量，告诉你没有量就没有问题。你说这个涨到这个程度没有量，原因很简单，其实它因为非常的集中，它只有这么个别几个板块涨。所以，因为非常集中，所以说它的量放不出来。另外一个呢，很多的票啊，它不是在这个点位置，有一些票呢是高点以后回调下来了一段，然后才刚刚开始反弹，它的离上面的这个筹码套牢区距离非常远，所以也是没有量。那我们要注意到，它慢慢涨涨涨涨到这里出一个放量的点，不管是放的阴量还是阳量，这个点都容易出现转折，它可能会去调整啊。所以说自己注意，它放量了，可能反而不好了，就是。大家一开始离场的人一直在忍嘛，我忍住忍住不进去不进去，这里肯定不行，肯定要打点，这肯定见顶了。好，等到走到一定程度，说哎呦，现在企稳了，我来了，哎，对，就等你这么一手，就等你来了以后就给你砸一下啊。所以说 A 股就是这么恶心啊，就是我们自己明白它这个里面的套路，就好了就是不好了，不好了就是好了。你感觉什么时候不好了，它是故意的，然后它就给你上来，然后你感觉哎呦现在走好了，走好了它就不好了。好，那这个我们就讲到这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中证 A500 ETF 最近呢，这个获得大幅度的买入，其实买入非常的多啊。就中证 A500 这个也是最近大家感觉好像有点跑不赢指数的这种味道，在这个里面到底说意义是怎么样子呢？啊，今天来不及了，已经讲了30分钟了。那么我们还是老规矩啊，留到明天我们早上直播的时候来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中证 A500 ETF。最近买的比较多，好不好？那明天早上8点半啊，锁定我们的节目，好不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就到这边了，祝大家投资愉快，圣诞节快乐，拜拜。